张作霖和于雪斋亲谈肺腑，无话不讲啊。最后这老头一高兴，把袁大总统要想当皇帝这个极为秘密的事儿泄露给张作霖了。张作霖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哦，还有这么点套头，哈哈，看来咱们这个大总统野心比我还大。那当然，不过难呐。大总统要不想做皇帝，就不能发生21条啊。日本人趁虚而入，要挟大总统提出21条件，如果大总统答应了，日本人全力支持他做皇帝；如果不满足中央人的要求，日本人什么态度就很难说了。现在大总统被搞得焦头烂额呀。张作霖啪把茶几一拍，怪不得工人罢工、学生罢课，闹得乌烟瘴气，闹了半天，这根儿在这儿，这就冤大脑袋，这叫没事找事，引火烧身。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说张师长，这话是从我嘴说出来的，你听完了，做个心里有数，就算完了。切莫声张，这个时候要传扬出去，对你我是大大不利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你放心，到我这儿就死住了。我跟我老婆也不能谈这事儿，
那就对了。
因此我说，你见大总统的时候，完全有可能袁某人向你提出这样的问题、那样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别谈这21条，这是属最忌讳的事啊！躲着走，转圈走，别碰这21条。至于怎么措辞，我想师长比我能说。你坐在心里头有本账就得了，明白明白。哎呀，多谢赐教，多谢赐教。师长，我不是捧你，我也不敢说慧眼识真人，也不敢说认识英雄。我就发现我跟你接触这几次，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只要师长站稳脚跟，能够随机应变，前途无量，是吗？那感情好。不过老兄，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，我就是区区弹丸之地一个奉天而已，那属于偏邦塞外，中原嘛，我这没几个熟人，除老兄之外，几乎俩眼一抹黑。
慢慢来呀，慢慢来呀。
我没说你这次来的好吗？这回北京你没白来呀。等师长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完了之后，必然在浙江会馆为师长洗尘。顺便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，这都是功夫之中的上层人物，也是当代知名人士。师长要广泛跟他们结交，何愁朋友不遍天下乎？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老兄。那么关内的事情全仰仗您了，你就是我师傅，你话不到了，老张就走。 你绝不能让我掉窟窿桥里头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两个人一直谈到次日三点，玉月斋有点累了，怎么累了？犯大烟瘾了，要回府抽大烟去了。话呢也说个不得理儿。张作霖起身送客，临走叫玉月斋还不放心，千叮咛万嘱咐的。张作霖频频点头。送走了老头，张作霖没有叫了十年，瞪着俩眼一直到天亮。他脑子可没闲着，把玉雪斋告诉他的话他溜了有六遍，像背台词似的，又分析了见了袁世凯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如果这样应当怎么办，那样怎么应付，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。第二天带着他二虎还带着重礼赶奔中南海。首先进了中南海啊，先到城起处，承接包揽的承，起奏的起。你要想见大总统，先得到这儿登记挂号。当然上边也有话，承起处这都有底子。那一般人想见大总统，那能见得着吗？等到了承起处之后，值班的承起官一听说奉先来的27师师长格外的殷勤，态度好极了，一说话驼半截，让张作霖坐到大沙发上之后，又端茶又给倒洗脸水。张作霖一看，王爷门前二品官呢，你别小瞧了这伙人，你看他没什么权呐，这一亩三分地他说了算，他叫你见你就见，他叫你见不着你就见不着，惹不起。这就应那句话了，阎王好见，小鬼难扛啊。张作霖站起来了，大人，鄙人奉大总统手谕来拜会大总统，请您行个方便，给我转达一声。程习官一乐，张师长，这事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您非来不可，但是最近几天嘛，这个总统太忙了，忙坏了，正在接待外宾，恐怕一半时没有闲空接见师长。他要回京急了，那我们还有事等着回去呢，那你看得什么时候？难说呀，那我怎么敢说呀，不好办嘛，不好办。张作霖看明白了，卖关子要好处，这就叫卡油。张作霖还不懂这个吗？一身能叫手下人在大皮包里头抽出一张500元的支票，500元大洋啊，那可是钱呢、啊、往前一递，老兄买包茶叶喝吧，求你高个手行个方便。这个程喜官一看500元，挺高兴。哎呀，心说这位师长出手大方啊！好，我马上到里边看看。师长稍后片刻，我尽量把您往前边抬啊，让您办完了事好回奉先。张作霖心里说话，你看这个缺德色。当时就变了模样了，这不是你说话，这是我这500块钱说话。你看卡油这事儿，古今中外老都有。 也不分什么皮色的人，哪个国家这玩意也有。
他只要好处，利用掌中掌握这个点点的权利，千方百计想捞点好处。尤其在那个时代，那人够多坏，金手三分肥，我就给你转达个信儿，您不费劲儿，他说费劲儿；您不难，他说难。这就叫卡油。张作霖在那个时代爬过来的，什么不懂啊？而且张作霖舍得花钱，哗家一下500大洋，这人能不高兴吗？转身往里边就走，等等等等。
哎，老兄，还有点事烦劳你帮忙。
说吧，张市长有什么吩咐？
我给大总统带了点礼物，烦劳你住在里边，一定念成大总统。
哎，铁坤，请。
礼物拿过来了，先得验收三件礼物。
一，
高丽老山参。
那高丽参是世界闻名啊，那是大补品啊。
你说袁世凯每年受的那个礼，
那能少得了吗？张作霖送的礼能是一般般的吗？这是破了空梁和白城子之后，吴俊升为了感激张作霖救命之恩，把家传至宝啊勒着脖子勒着的这颗参给了张作霖。据说这颗参上秤称一称，1斤2两8钱。这山参子有鼻子有眼有个胡子有眉毛，再过些年都能成精会说话。当然这是谣传了，不过这玩意是宝中之宝，世所罕见。没说张作霖大方，本来自个儿想留着，这回为了特殊的用处给袁世凯送来了，连这承启官都为之惊讶，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。 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颗参可太好了，好好好，这可是宝贝。
看第二样礼物，是张作霖剿匪的时候得的，1尊7寸高的金佛，天地佛，7寸高全是赤金的，都2两黄金。不说这个金子值不值钱，就这个功夫难得。欢喜佛坐着莲花盆，潇洒自然，活地一般，那是工艺品啊。在一个精致的檀香木香精的小盒里头放着，这玩意儿拿得出手。第三样礼物是张作霖多年最喜爱的积蓄，3颗东珠，还有2颗钻石，那都够了个儿。这2颗钻戒，如果拿出一个来，哪个都在100克拉之上。一般的到百货买个钻石多少钱？8000多，16000，边也贴不上。这大钻石光滑闪闪，在手上一边都压手啊，个头大小比红枣都大6圈，那也是稀世的珍宝。张作霖也拿出来了，他准知道我扔出1颗钻石去，我能换了10颗，这买卖不赔。要不怎么说有眼光呢？程启官一瞅都傻了都，开眼了，开眼了。哎呀呀呀，都不敢碰，光眼馋。验收完了，礼单准备好了，程序官转身走了。15分钟之后，乐呵呵出来了。 给师长道喜，恭贺师长，我见着大总统了，把您的礼物呈上，大总统已经过目了，非常非常高兴。另外呢，大总统吩咐明天上午10点在居仁堂召见师长。你儿来吧，10点千万别晚了。多谢多谢多谢多谢。张作霖骑着马回到奉天会馆，这头一关算过了。张作霖呢，还是心乱如麻的，不脱底呀。一律谢绝客人，把自己关到屋里头，闷了一天一夜。第二天9点多钟，他就起了身了。因为总统正式召见，所以张作霖是全身银装，佩戴陆军中将的军衔，领帽、腰带、大马靴，全副的武装。唐二虎把少将服装也穿上，八名护兵把呢子衣服也穿好，来到中南海。到城体处坐了没有5分钟，就昨天接待他们那位长官笑呵呵把手一招，请往里请。张作霖站起来，把帽子正上，衣服拽着拽。唐虎他们不敢跟着你，只有张作霖一个人迈步往里走。张作霖的眼睛往四外一溜，哦，这就是中南海，好漂亮，这个好地方，天上人间呢，比我那师长的司令部，比咱们奉天那可强太多了。袁大头真能享受找这么个地方啊！我听说过去是皇家的园林呢，太美了，吸一口空气都喷香，非常新鲜，显得空气都湿润的。他一边看着一边往里走，就到了居仁堂了。这居仁堂也够大的，外屋是挺大挺大一个会客室，里边还带套间的，据说是总统办公的地方。程启官把他让进屋，脚步放轻，尽管铺着一寸多厚进口的地毯，他仍然不敢迈大步，也不敢出一点声音。师长，少坐片刻，我去禀报大总统。烦劳烦劳。张作霖规规矩矩的往门旁边一把椅子上一坐，程启官推门进里屋去。张作霖坐这眼睛好使，一打量这屋，太气派了。哎呀，长这么大没到过这么阔气的房间，美极了。他眼瞅着都花了，他就瞅着一进门啊，紧对着门是8扇屏风，这8扇屏风是红木的框，用黄金包的边黄杨木，然后能工巧匠雕刻的九龙出海图，那上面镶嵌的除了红宝石就是蓝宝石啊，光华闪闪，就像满天的星斗一眨一眨的，叫人看的眼花缭乱。往侧面一看，一丈5尺多长的长条案，那条案是铁的木的，雕花透龙，在那上头摆着瓶子罐子。张作霖看有3条腿的饼，3条腿的香炉，4方的那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铁锈斑斑，铜锈斑斑，这都是出土的文物。据说你这玩意儿你别瞧不起呀、啊，这玩意儿更值钱。张作霖对这玩意儿没啥兴趣， 往那边一看，那什么呢？哎呀，把他吸引住了。靠的还有个套笼的小茶几，茶几上摆着一溜座钟，都是西洋进口的，奇形怪状。张大力看这玩意儿还有意思啊！他刚想弯起腰看个仔细，大玻璃拉门开了，程举官高抬腿轻落足，嘣，站好，喊了一声：“大总统到！”张作霖突然紧的感觉到紧张，马上双脚并拢，站了个笔管手指，把帽子摘下来拖到右手上，定睛瞩目一看，玻璃拉门开后，从里边慢慢的走出一人。这人五短身材，粗脖子大脑袋，圆肩膀，小腿不长，穿的是全身戎装，海陆空大元帅的礼服，头上大白缨能有一尺多高，这叫大元帅的冠。当皇上有什么龙冠，当王爷有三闪王冠，这大元帅有大元帅的帽子，上头都是金线攀花，肩上扛着大元帅的肩章，那上面绣满了家和和日月星辰，金穗子都垂出半尺多长来。再看袁世凯的古胸脯前边挂满了军章，有六棱的，有三角的，有四方的，有圆的，也不知都是什么玩意儿，叮当啷直响啊。再看袁世凯一张大脸盘子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双眼皮儿，骨鼻梁，厚嘴唇，大嘟噜腮，瓜子脸呢，长到个儿了，上窄下宽，三个下巴壳。你看咱们都一个下巴壳，那胖的出双下壳，他太胖，三个下巴壳。特别是袁世凯这大血脖，就这后脖梗的这肉，一把抓不透，一刀都砍不透，光这块肉没有二斤也差不多，证明营养太好了。你别看这样，袁世凯是两眼放光，举止稳重，俨然跟泰山相似，让人望而生畏。